今天第四章内容很多。好，我定的题目叫做蒙召与合一。其实这一章虽然内容这么多，但是呢重点就是一到三节。好，一到三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什么叫蒙召的恩。以弗所书第四章其实整章都在谈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他这边讲到的蒙召呢，就是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耶稣为我们而死，钉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被蒙召的人。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待我们是有一个职分的，基督徒蒙召的职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被拣选，其实是要活出分别为圣，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蒙召的职分呢，我们就要感恩。感恩什么？感恩神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好，就好像今天你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公，好，过了30年，好，你还爱他吗？你是看他的生活行为爱他，还是你看他这个人你爱他？好，可能有点辛苦啦，但是我用孩子的比喻就知道了。好，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是用他的行为爱来爱他，还是这个人去爱他？其实神就是看着我们的人的样式来爱我们。若看的是我们的行为哦，他应该不是很爱啦，应该不是很爱我们。所以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蒙召的生命，蒙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去回应这个恩。好，感觉就好像我们要孝顺父母啊，我们要回馈父母啊，不要让父母太担忧，不要让他太难过。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因着这个蒙召的恩，我们的生命呢要相称，就是呢要对等啊，就好像做跷跷板一样，如果永远就是一边很重一边很轻，都不好玩的嘛，就不用玩了嘛。所以呢我们蒙召的生命跟回应神的这个恩呢要相称，就是说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我们是个怎样的人，他要我们活出怎样的样式，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好，所以呢要怎样才能够活出相称的生命呢？答案就在下面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都看得懂什么意思啊？但是呢你说简不简单？不要说别人啦，光说夫妻就好了。你对来你拿着你的圣经，你说我对我的妻子王金君，我有没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你问你自己就好了。最亲近神所量的，而且是你自己选的，没有指腹为婚的嘛，现在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另外一半，不管过了几年，好，神要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你最亲密的那个人，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不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对待他？若我们最亲密的人都对待不了，其他人其实蛮难的。为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对别人都很好啊，就是对另一半要求很高哈？那就是因为呢人都是很表面的嘛。我跟你到这种程度，我们就彼此对你没什么要求嘛，所以平常很好的时候就很好，不代表你是个好人，不代表你谦卑温柔很合意，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刚来教会 GK 很好啊，很温馨啊，很有爱啊，一进到小组之后或一进到服事之后，哇，很多的声音都出来了，那个蜜月期过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开始呢有冲突，开始会嫌东嫌西啊，那个伟浩讲道讲得那么差，对不对？那个唱歌五音不全，祷告漏漏灯讲那么久 好，七年的都讲一样的东西，好，会开始有这些东西。但是呢，神呢，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神仿佛告诉我一句话：先生命后恩赐，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呢，我们有再多的恩赐呢，也是枉然的。为什么？先生命后恩赐，六一核心价值的信息就是说，有恩赐就好像你是一个盖房子的人，你很会盖房子，但是你要选择你的生命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这个最后会关系到你这栋房子稳不稳固。你两个都很有恩赐的人，你都可以把房子盖得很坚固、很美观、很 perfect， 但是那个生命就好像仿佛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建在哪里。若我们建在沙土上，很多外面的批评论断来到，环境的逼迫来到，或者是不能接纳、伤害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好像沙土一样子，就这样子毁了，没有办法在主里面有一个被巩固长久的生命。所以呢，其实这边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合一，他最后的结论是求圣灵竭力保守合一的心。我们就要想，我们要跟谁合一？我们要跟谁合一？当然是我们夫妻要合一，我们家庭要合一，然后呢，小组要合一，教会要合一，甚至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公司要合一，国家要合一，很多的东西都是来告诉我们，好，我们要合一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从第一点蒙召的恩呢，其实第二节、第三节呢，就是告诉我们答案，什么叫做与蒙召的恩的生命相称，就是这些事情。那到了第四节到第十六节呢，就继续细讲了。第四到十六节是合一的生命哦，合一的生命呢，这边讲到了七个合一哦。第四节这边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边讲到了七个一，这个一呢，就是合一的意思。合一不是统一，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一模一样，一洗，你一定要在 GK61 的这一个洗礼池里面全身下去浸泡才叫受洗，你在别的地方啊，点水礼啊、敬礼啊什么都不叫受洗，不是，这个叫统一。但是今天神是说呢，要合一。合一呢，就是竭力保守圣灵带领合一，合而为一的心嘛，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跟生命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要我们呢有一个合一的心，就是要彼此谦卑，就是刚才第二节讲的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才能保守这个合一的心。好，合一是有没有可能达到呢？其实是有可能的。第一个，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其实从这边就让我们讲到呢，圣灵带领我们进到合一。你一个和一个身体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当时耶稣他没有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是谁？彼得。他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经过圣灵的洗、圣灵浇灌，然后呢去 PhD 嘛，就是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就是去讲道、去医治、去释放，然后呢很多人信主，就建立了教会。教会就是神的身体，一个身体就这样子合一的运行。所以呢，圣灵带领我们呢是要进到一个身体的，然后呢一个圣灵就更不用讲了，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对你说话，圣灵对他说话，圣灵对你说话，你的领受是 A， 他的领受是 B， 但是呢对你说话都是同一位，他不可能自相矛盾、自打嘴巴。所以呢，合一是有可能的，而且合一是必须的。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呢， 我们蒙召时，就是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后呢，圣灵到了，内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一个确据。这个指望呢，你可以说是永恒永生的指望，也可以说是末后得胜的指望，啊，也可以说最简单的哈，好，夫妻关系得胜的指望，我身体健康的得胜的指望，都可以。这一个指望下来呢，一个指望呢，其实也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从这边，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而且我们有同一个指望，你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我们合一。然后再来一主一信一喜，这个是耶稣的工作，耶稣也是只有一个，一主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救主。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都是属于他，他是主，我们是仆。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主。一信，我们只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死而复活，胜过了罪。这个就是我们的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甚至天主教徒，其实都是这一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论你当初是怎么信的，好，昨天还听说有人为了要推销产品来教会，然后最后他信的，啊，也有很多啊，追女朋友追来这里信的。但不论如何，最后我们的那个信呢，是同一个信，就是这个救恩的信。所以我们也是只有一个信，一喜也是一样。刚才讲过了，不论洗礼的方式如何，你最后都是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归入基督。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在2000年前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现在2000年后对新加坡人说话，其实呢是可以合一的，是通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耶稣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就是我再讲一次，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更活出所谓基督的样式。因为那些不同、不能合一的因素都是个人，从神而来的、圣灵而来的、圣子而来的，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一，其实是我们要去检讨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随着真理而行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一神，就是这是父神的工作。我们只有一个天父，而且呢他是爱，他是创造主。所以呢，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等于是从一个家庭出来的，受了一个家教出来的。虽然说兄弟姐妹啊，甚至双胞胎个性都不一样，但是在许多事情上面呢，是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的。所以呢，这个合一呢，是神给了一个非常棒的礼物。我们都可以保有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不是统一。但是因为我们要谦卑，不，我已经讲三遍了，不用再读了。但这三句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在一个大架构的里面，还是可以活出自己。但是呢，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先生命后恩赐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因为呢，论断的一定会被论断嘛。为什么你会论断人？因为你有恩赐嘛，你看到别人的不足，你看到别人的不好，你看到别人的不对，所以你才会讲嘛。但是神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呢是建造在沙土上的，你就算再棒，房子再好，但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容易会流失的。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回应这个与神蒙恩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呢，其实他是要看好我们能不能活出好他给我们的生命。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是五重的恩赐。好，其实五重的恩赐呢，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个东西呢也是一样，他要所有的基督徒建造教会，是发扬你的恩赐，但是是在一个合一的状态下去 建立一个身体。你要想，一个人如果他是顺风耳，他可以听到十万八千里，但他却是一个瞎子，那我们会把他归为残障吗？还一定应该还是残障嘛？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身体呢，其实是各方面都要兼顾的。所以呢，教会也是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样的恩赐都有的，要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去挖掘。像有些人呢，就是敬拜的人，他是敬拜的人，但他敬拜很弱，五音不全呢。但神呼召他敬拜，怎么办？要帮助他，真的要帮助他。我们若没有谦卑，哈、哦、啊 ，Pastor Judah 哈，敬拜的人，但五音不全 ，OK， 这个或许是神给他的一个感动，一个恩赐。那我们身为其他身体的人呢，我们要来帮助他，我们要来帮助他。所以呢，当我们从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批评论断啊。这个敬拜主你在台上好火热，好火热，但第一排永远进不到，三年了，啊，你是你啊，不用对号入座，不用对号入座。但是呢，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呢，其实神是要我们合一的，神要我们看用生命的眼光去看对方的。今天他的恩赐是在这里呢，神说要什么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真的是要让我们去明白，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要合一。合一是很重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它的重点是什么？五重恩赐运作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合一中彼此长大成熟，然后建立神的身体。如此一来，当有仇敌的诡计，当有蒙骗的法术，以及异教之风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像沙土一样的，我们就像是在磐石一样所建造的房子一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些蛊惑。然后当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呢，从这边里面呢，都可以看到呢，合一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生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然后建立肢体，建立教会。那最后呢，第三段17到32节是蒙召的生命。蒙召的生命要怎么样？第一个，效法基督，穿上新人；第二个，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叫圣灵担忧。当我们蒙召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要不要效法世俗了，而要效法基督了。就好像军发讲的，他的世俗就是因为他以前是囚犯，被关了很多年，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模式是很自私的。因为就是顾好自己，监狱里面我是没做过啦，但是呢，我看过电影啦哈。监狱是一个资源很少的，没有什么人权的，不尊重你的，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去赢得的。所以或许在监狱里面也有阶级制度，有自己的文化，然后面对外面的什么监狱官啊、警官这些，他也有一种对应的方式。所以呢，他就会衍生出一种所谓他讲的囚犯的心态。但是今天他信主来到 GK， 已经做同工8年，有了，应该有8年了。这个东西呢，要一直破他，一直破他。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是从过去的世俗的环境里面，一定有一个为了求生存，一定有一个 pattern， 我生存的 pattern。 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之后呢，要放弃，要放弃。就好像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北韩的脱北者，他从北韩逃出来，逃到韩国。那他到韩国的过程中呢，他是先逃到中国，然后他逃到中国的时候呢，住在上海，然后就听到那些上海人讲说， 台湾跟香港有多自由啊，多好啊，所以他内心就有一种想法，说他有一天要去台湾看看。所以呢，他昨天就真的到了台湾去演讲。他从中国又逃到了韩国，已经六七年了。他怎么生活？最后他讲了一句话，因为他是北韩人，他不自由，惯了，所以到了南韩之后，他不知道怎么活，因为他不需要说伟大的谁谁谁，然后每天背，然后穿制服这样子，每天这样的背，规定的生活，他自由了。但是他自由之后，他突然就 lost， 我要做什么？我生活目标是什么？南韩人怎么生活？我这么向往来到南韩，我到了南韩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该怎么活。所以呢，从这边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或许我们很兴奋，我们知道过去都是不好的，我要脱离，但是脱离之后我要怎么活？忽然间不太明白。所以这边神告诉我们，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好，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是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讲的好像很严厉，但是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心地昏昧，我们不知道哪个最重要，我们去讨好我们的客户，送礼啊，讲好话啊，讨好啊，但对自己的老婆从来没有送礼啊，讨好啊，讲一些好话，没有，是不是昏昧？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去想，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有他的次序，这个次序错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昏昧的，我们就是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就会因着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就觉得我想的是对的，我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然后呢，我们就会凭着自己的心自己决定，可能就会放纵，可能就会有一些罪的诱惑，行了许多的污秽。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蒙召的生命呢，就是要效法基督，而且是穿上新人。当我们信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学习听过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呢，我们就要行出来，我们就要把过去的仿佛是脱掉旧的衣服一样，把它脱掉，然后穿上新的。这个呢，要活出所谓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叫做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仁呢，就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叫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要用公义，要用真理来相待，不要有一种欺骗啊，或者是有一个目的啊这些的。那仁义的义呢，就是呢神的公义，我们要活出和神的法则。圣洁呢，就是在神的里面分别为圣，做活出不同的样式。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新人。最后呢，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叫圣灵担忧。当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之后呢，我们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黑纸，忽然漂白变成白纸，那我们要竭力变成纯白的纸，因为毕竟我们的底是黑底嘛。所以呢，当你漂白之后，你可能有一些黑点在你的生命当中，那这个东西呢，很有可能就是魔鬼留的一个地步在那边，它可能就会扩大你这个黑点。所以呢，今天好像我们乍看之下我们已经是白纸了，但是神说不行，你要竭力，你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我们还要去针对我们生命的污秽，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要去彻底的弃绝。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你的小组长在挑你的鸡蛋里挑你的骨头，你已经好很多了，跟以前没信主以前已经好很多了，为什么还针对这种小事去挑你？好像我真的是很懒，好像我真的是很不好，不被接纳啊，不被欣赏这样子。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呢，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不可以只自满于说，哦，我现在已经得救了，我是一张白纸就好了。 因为当魔鬼来的时候呢，他会吞吃你，到最后你对神的信靠就会混淆。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又变成一张黑纸，你就又变成外邦人。所以这个东西呢，是要时时刻刻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不叫圣灵担忧。就是就连许多不是从神而来的思想，我们都要去面对。譬如说这边直接讲到啦，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说出口。其实污秽的言语指的是，如果你讲的是不造就人、不鼓励人，你就要想，如果你今天讲这句话呢，是污蔑他、拆毁他、对他生命没有帮助的，那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讲？然后呢，还有什么？你的一些恼恨、愤怒、毁谤的一些恶毒、心里的苦毒不能饶恕，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做出来嘛，只是你的思想而已。但是神说这样会让圣灵担忧，圣灵会很担心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些思想呢，不是说我要努力忘记我就努力忘记，我要努力没有苦我苦就没了，不是这样。都是要靠着神，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真理，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去得释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有苦读，一定会有不能饶恕的机会，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不是说我要饶恕我要饶恕我要饶恕，靠着自己的努力就饶恕了，都是要靠着神。所以呢，一个基督徒蒙恩的生命的结论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紧紧靠神。不然的话，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有一个落差，然后就会自我控诉，我都已经信主十年了，为什么我还会陷入这样的软弱，我还会这样，我还会那样，我自己实在是太烂了。我们不需要这样想，而是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明白，就是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解除这些痛苦，我们一定是要靠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与神之间有更真实的生命。我们满心满意思考的都是，心里想的都是神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圣灵的果子，其实像什么谦卑温柔，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它就会结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然就能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我们谢谢伟浩的这个分享。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今天他整个分享过后呢，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我要你看住隔壁的人，你跟他说你是蒙召的。真的吗？你问他真的吗？我们蒙召做什么？你问隔壁的人，你蒙召做什么？哦，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呢，你被蒙，你做了你的决志祷告的那一天过后，你要有一个概念是，你是蒙召的，你这个生命是蒙耶稣基督的恩典哦，被召进他的神的国度呢，来活出基督，以致你的生命能够做盐做光。我觉得我昨天听伟浩在我们的同工会里面呢，他说他在牧养的这个执青的团这个群体里面呢，他就让他有一个方向，就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要成为光跟盐。但是在过程里面呢，年轻人仿佛有困难有拦阻，没有办法活出这一个呼召呀。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呢，什么东西是拦阻我们进入这个呼召。所以伟浩刚才有跟我们说，我们要一直检讨我们自己，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是今天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追求的。我觉得它关键的答案其实就在22节，4章22节呢，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呢行事为人的那个旧人啊，这旧人呢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在这个信主的那一刻呢， 我们在身份上我们变了一个新人，但在实际的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旧人其实还在的啊、哦。这个旧人的问题，他会一直呢造成我们或者拦阻我们回到神的这个呼召呀。所以从这个旧人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私欲的问题呀。所以这个私欲呢，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我们的这个自己高举自己的问题，而拦阻我们没有办法呢进到前面伟浩说的一到三节，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谦卑，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温柔忍耐啊？刚才他伟浩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房子建造在沙地上跟这一个磐石上呢，其实当这个保罗说你们要谦卑要温柔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有如耶稣跟我们说其实呢要活出谦卑温柔凡事包容呢这是一个真理我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真理的运作它不靠你的感觉。你今天觉得为什么你的老板这么高傲这么自大狂妄，但神对你的这个指示说你要谦卑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回应呢，在你那个身份里面呢，不是因为你怎么感觉你的老板的这个反应跟对待你，而是你做什么，我要选择相信这一个真理。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没有办法呢去活出真理，我们他一直讲嘛，我们觉得很难很难。我跟大家讲那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不信真理。如果你信真理是对你好的，你会先选择说好，神我回应你的真理，我就不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